课堂上来，刚刚下课有法友问到一个地方、哦、大概 给大家示意一下，可能有些人知道、哦、在我们投影片的第十七章上面有谈到，在大圣的佛典当中呢，很多地方都处处就是很多地方、哦、都有这样的一个赞叹。那提到呢，于无量劫中遍修无边法门，不如这个是一种较量功德的一种，你做那么多不如这样子、哦、就是做这一个功德比他还要殊胜。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修无量无边法门呢，不如一顷刻间短暂的时段，于般若波罗蜜多经典四句偈等如实思维受持奉行。那这那法友就问到，是哪一个偈颂？那这边呢，他不一定只记诵、哦、那为什么他是会这么讲？这个是因为呢，印度在算一部经有多长的时候呢，他用几个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部叫《小品般若经》，对不对、哦、在梵文它叫《八千偈般若经》，就是长度是大概是八千。那这个偈怎么算出来的呢？因为梵文它跟英文一样是拼音的文字，对不对、哦、那一个母音就是一个音节，听得懂音节的、哦、比如说 Buddha 它就两个音节，两个母音、哦、U 跟 R、哦、可能有些人听得懂，有些人听不懂，没关系，母音、啊哦、我们的这个发音里面有些叫做子音、哦、比如说在英文的 t、哦、p 这是子音，那母音就是日文的 r e u a o 这几个音啊、哦、r e u a o 还有 i o 这些音、哦、这个叫做母音、哦、就是一个母音就代表一个音节、哦、那印度呢，他们有他们的文字嘛、哦、那他们文字也是有空再给大家看一下，它也是一个一个像图案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哦、那这样一个图案呢，就是一个音节、哦、就是一个梵字、啊哦、那这三十二个梵字，梵语的字呢、哦、就是一个偈颂的单位，因为他们一个偈颂就是三十二个音节，懂意思了、哦，我们中文的偈颂就是绝句嘛，对不对？四句都是四句一个偈，对不对、哦、那四句一个偈，他们印度他们作诗也是四个句子、哦、每个句子八个音节，八四三十二，对不对、哦、也是一样，所以一个偈颂就是会有四个短句、哦、然后有三十二个音节，那这是一个偈颂。但是长行呢，长行就是散文、啊、散文它要算有多长的时候，它也说有几个偈这么长，这样也就是有几个三十二个音节的倍数、哦、一偈就是三十二个音节嘛、哦、那八千偈是多少？乘八，八千乘三十二，那就是一个梵字、哦、所以就是四句偈就是三十二个音节那么长的一段 一句经文、哦、其实不长，三十二个音节你翻成中文可能没几个字、哦、懂意思了、哦、比如说这个一般我们常听到是诸恶莫作嘛，有五个字，诸恶莫作，四言偈，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的教导。 那这四是十六个字而已啊，也就是如果以最短的，我们中国的诗大概最短是四言的嘛，哈，《诗经》是用四言的，大概是这样子。《诗句记》就是大概十六个字那么长的一段经文，啊，你能够如实思维，啊，还有受持，还有奉行啊，不是在那边想一想就好，你要把它实践出来啊。那这样子才会比这个无量劫中修无边法门的功德还殊胜啊，懂？也就是这个就是在赞美般若波罗蜜，你随便一句话都功德就不得了，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了啊。这是这一种较量功德的一个说法，所以四句偈就是短短的一段经文的概念啊。好，我们回到刚刚的。39是吗？慧学的名义啊，还有他的救济体相。首先，先谈他的名，还有他的意思啊。名义就是名称跟他的意涵啊。这边导师提到，在《大小圣经论》里面呢，曾安立的种种不同的名称，对于慧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或是相同的语词，有很多不一样的啊。那一般常见的就是般若啊，般若，也就是一般翻成慧，般若是音译了啊。还有这个观啊，止观的观啊，还有忍，这个忍比较特别啊，忍不是忍耐啊，啊，忍这边是一种比较是一种确认啊，确认那个认可啊，都可以吗？它是一种了解，确定是确实是如此，这种了解的一个概念确认啊、哦。那在佛法什么时候会看到这个字呢？有一个语词叫做无生法忍啊、哦，花开见佛悟无生，那个无生就是无生法忍啊、哦，可以吗？那这个无生法忍什么概念？无生法是一个片语啊，无生法就是涅槃，不生不灭，无生啊，啊，对，无生涅槃就不生不灭，在佛经里面是这样子来描述它。无生法就是涅槃，对涅槃的一个深刻的。类似这种了解，叫做无生法忍，这是一种智慧来的啊、哦，明白这个道理了，无生法的深刻的了解，或是对它的一种深刻的一种体认，这都是知的一个概念了啊、哦。那见，比如说八正道的正见呢、啊？它也是一种智慧的一个概念别名，还有智这一个字。那方便呢？方便一般它是方法的意思了啊、哦。但是在某一些佛教的这一个教学里面，方便它是一种智慧。方便是什么呢？就是知道用什么样最善巧的方法来度化众生的这种智慧，叫做方便啊、哦。方便就是知道用最恰当的方法来度化众生，特别是这一方面的哈、哦，称为方便。还有智慧，有时候用光来表达它啊、哦，或是明，这个都是有点从譬喻的角度了。不是从这种经验的角度，不是从他的一种 作用、哦、因为后面我们会谈到，当我们看到真理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种经验，就是一片光明，一片光明、哦、见到真理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片的那种光明还有喜悦等等。所以光明基本上明是这一种清楚了、哦、它也是一种清楚的概念、哦、光大概是一种智慧显现时候的一种经验、哦、或是从它能够照破一切的这种黑暗的这种譬喻来的、哦、觉就是觉悟、哦、觉醒。好，三十七道品中的正见、正思维、则法，也是慧的不同的名称之一啊、哦。则法就是对法的一个简则了啊、哦。则法。好，接着导师谈到，大体来说，这一些都是慧的译名，就是不同的语词，表达同样的概念。他们所指的内容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佛法在佛法的说明上，这些名称的案例也有各自不同特殊的意涵。因为有些这一种场合，他会用习惯特别喜欢用止观这样的语词的观这一个字，有些他就用特别会用定慧或是禅慧，用慧这一个字、哦、有时候又会用智这一个字，它有一些所谓特殊的意涵呢、哦、在特殊的文脉底下习惯这样子用，那它应该也有一些特别的意涵。好，比如说译名中的般若、哦、这个字怎么念呢？奢啊，奢那，奢那的这一个巴利文叫尼亚那，哦，尼亚那，奢是国语了，哦，在古代比较，古代的发音可能比较接近我们现在闽南那边的发音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念的音都不准了，就跟古代发的音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讲的话跟 古时候人讲的话 的发音，他们用的语言跟据一些研究，他说比较像闽南那边 的话，若去念唐诗就很清楚。我们用国语念很多字没办法押韵，但是用闽南或者是客家或者是广东话在念，就押韵就押得很好。所以他们就觉得 古时候特别是唐代，他们可能比较接近这种广东的啦、哦、乃至上古汉代可能比较接近闽南这边的话、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古代的中国北方战乱了、哦、在中原那些人都往南边迁移了，所以有一些文化反而保留在南方，或者是一些 语言的发音、哦，那情况是这样子、哦、好，那 比如说、啊、这边举一个阿含经，阿含经听过吗、哦、这个巴利文梵文叫阿伽玛、哦、用闽南话发音就还蛮准的，阿甘、哦、含就是甘嘛、哦、对，我们有一种棒棒糖叫伽马藤，不是就是含着嘛，听得懂闽南话，那个含就是伽的意思，所以他们翻着阿含其实用当时 的发音来翻，它是蛮准的，然后阿伽、啊啊、很有趣的，这是听杨逸文老师上课时候讲，哦，还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些音翻这个音译词是根据当时在长安的发音呢、啊哦，最早是 唐朝在长安嘛，或是洛阳，如果这个翻译者在洛阳，他会用当地 洛阳那边的语音来翻哈、哦。那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洛阳当时洛阳跟长安的发音有不同呢？哦、根据咒语，有些咒语在唐代，有些咒语在长安翻，有些在洛阳翻的哈、哦。他们用的同样一个咒，不同的易经师来。所用的那一个字就不一样、哦、这是发音的字，所以他们就大概猜测就是长安跟洛阳的音还是有一些不同，所以他们就换了一个字，要不然他们不需要换了、哦、咒语就是一个音而已嘛、哦嗯、大概是这样，所以这是念奢啦、哦、它有好几个读音啦、啊，还有一个大家色听过吗？啊、哦，那个色是那个叶子那个叶啊、哦，但有些人念大家叶也 OK 啊、哦。那但是我们如果念大家色的话，它会比较接近巴利语卡夏帕啊，加色啊卡夏嗯，好。这个舍那就是尼亚那啊，智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观啊。导师说，在那么多译名里面，这三个呢，有它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些语词呢，在共通中有所有不同意义，所有的不同意义也有更显著的分别、哦、当然它的真正的体性仍然是没有差别的了、哦、好，我们后面再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哦、这边要谈般若智，就是慧智跟观这三个名称了、哦、般若这一个名字呢，比较跟其他的不同的名称比较起来呢，它是算最尊贵的、哦、含义也最深广。它的安立着重在因行的修学，也就是菩萨的这一种的这种智慧这方面的这一个特质呢，通常都用般若这一个字啊，般若波罗蜜嘛啊，菩萨要去具足的。但是到达究竟圆满果证的时候呢，这个般若也就是慧呢，就转名为沙婆若，沙婆若也是梵语啦哈，沙瓦吉尼亚啊。沙瓦吉尼亚沙那或者是巴利文就是沙瓦尼亚啊，沙瓦尼亚比较，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沙婆若比较像巴利语的发音或是俗语啊，沙瓦尼亚啊，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佛的智了，或是菩提觉啊，所以这个罗什啊，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他说般若是什么呢？萨婆若是什么？老般若、哦、什么意思？就是般若成熟的圆满的那个状态叫做萨婆若，老的嘛，老就是成熟的啦、哦、可以吗、哦、老般若好，般若所代表是学行中的因慧，因行因地的智慧了、哦、在因还因跟果对举、哦、在因的阶段的一种智慧、哦、就是般若，与智与而智与菩提等呢，则是依般若而证悟的果慧。我们要去具足般若，然后去体悟真理、哦、那体悟真理之后的这一种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的智慧，就称为智或者是菩提、哦、 那这个是因跟果的一个关联。好，再来说到智慧跟观这两个名义，这边导师特别再把慧再讲一遍，表示慧它是特别重要。然后他这边所讲的慧呢，讲到它的一个作用或是它的一个体性是什么，那这边导师其实引用的是可能是解《生密经》或是《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解说定义了。慧是什么？简则为性。简则什么概念呢？去了别它的一个道理。这英文他们比较会用这个字来翻译，就是 investigate， investigate 或 exam 就是去这个 exam， 怎么英文怎么解释啊？examine 审查是吗？这个法语什么意思？exam 就是去，就是去检，去 distinguish 是吗？就是去区别依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它不是，它跟定的修法是不一样，它是要去分析，大概去分析有这个概念在里面了。但是分析到最后呢，那一种智慧是一种直观的哦，懂意思吗？智慧到最后的见真理，它是一种直觉，它已经没有这一种分析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相，它就是直接见到了。但是还没见之前，你必须要去分析分析分析，原来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若以大圣的般若的空观呢，我们都觉得外在的存在是一种实有嘛，那我们就去分析，那如果实有应该会怎么样呢？有点就是去剖析它，如果是这样，那应该是这样子，因为类似逻辑思维，懂意思吗？这样子一种考究推查，发现原来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自信存在，才恍然大悟了。懂意思了。那这一个这一种所谓的理性的思维或是逻辑的思维，它是一种见真理的一个前方便，你必须要对这个道理非常的清楚，你才不会见到这一个事物的时候又落入那一种习惯性的这一种概念当中。懂意思吗？所以你要对这个道理非常清楚，非常的熟悉，你看到这个东西，你第一个概念就是这时候是无常的，你不会觉得它是永恒的。懂意思了？无常无我的，它都是因缘和合产生的，所以这个 变成那你必须要去思维，那这个道理在哪里，非常的这一种通透熟练，你才能够在这一个在观察的时候能够有力量，要不然你看半天就觉得，如果是我的根真多好啊！其实你会想占为己有，就没有跟无我相应，懂意思了哈。你要了解它的一种没有真实性啊，它就是一种因缘和合所造就的一个状态。因缘善理，它也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那你就不会一直被这样的一种现在的一个相所迷惑了。明白这个道理了，这以前就也跟大家谈过一个类似，就是说我们很喜欢一个东西，很喜欢，对不对？它真的那么好吗？其实没有， 假设我们前几年发生的一个案例了哈、哦，那是什么 ？S Note 8会爆炸还是 Note 7 ？Note 7会爆炸，对不对？那种手机出来，大家都很疯狂要去抢购，对不对？结果一发生这种会爆炸，没有人敢要。它到底真的那么好吗？你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其实它是有很多不确定，但是有些东西它就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了、哦、有些就是它发生的频率比较高，那它只是发生几次，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安全了。其实这个几率也还是不是很高，会爆炸这种几率，就是说有这种可能，大家本来就很喜欢的东西，怎么一下子突然变那一种感受就不一样，有没有、哦、它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美好、啊哦、那如果这个发生爆炸几率再高一点，大家就对它产生一种有一种恐怖感、哦、那如果是一两例、欸、好像还蛮安全的，就不会觉得说、欸、这个有什么问题。 这都是我们的一种对它的一种不正确的认识所产生的一种所谓的美好感啊、哦、它其实都是有几率的啦、哦、只是说你会不会遇到、哦、在1万台100万台里面发生一次，你也不一定会遇到、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东西，当你开始被它所迷惑的时候，你要开始去思维它没那么好、哦、它有它的好处我们也知道，但事实上没有那么好了、哦、就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去了解一个真相的一个过程、哦、因为这个组装过程都会有一些人为的疏失或是条件的不同，都会这样子的嘛、哦嗯、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很多都是把它想象得很美好，所以起贪、哦、那其实我们了解它实际的情况，那这个贪欲的这个作用就不会那么强了。你就看清楚啊，它是有一些过患的在里面、哦、好。所以这个拣择就是去了解它的一个道理这的一个作用，叫做拣择了、哦。好，导师说这个慧它是约作用立名、哦、拣择为性，这拣择为性的慧体、哦、在初学呢就名为观、哦、那这个学者就是修行者初时所修的慧呢，在经论里面都会用观的名称来代表，比如什么什么观有没有，属习观有没有、哦、不净观之类的、嗯、就去好。那当然属习观它也可以当作定的一个方，但是它也带有慧的一个意涵在里面了、哦、好，即观行成就就名为慧。那其实慧观二名它的体义本来是一通前通后，只是约修行者的久暂与深浅作此偏胜之分。也就是慧它也可以当作初学者的名称，观音也可以、哦、那慧可以当作是一种成就的一慧，智慧成就的一个名称，观也可以。所以他说体义本一通前通后，但是约修行的久暂与深浅而作此偏胜之分、啊、这他不一定要必然要做这样初学跟圆满的两种名称不同，他其实也可以同前后都是 一个名称。所以这边只是偏胜之分，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慧的内容，就不可忽略 观的意义、哦、那观是什么呢？所以导师先把慧跟观先做一个连结，然后再来就要介绍观的定义是什么、哦、那观的名义呢，佛为弥勒菩萨，这是从解深密经所摘录出来的定义、哦、佛为弥勒菩萨说，观就是能证思者，最极思者，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哦、若忍若乐若慧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那。这些语词呢，它我们先不要去详细区别它的差别了、哦、正可以理解为正确的，最极思者，它可以作为一种对不同事物的一种了解，或者是去考察的一种不同名称的案例，就是对象有所不同、哦、那周遍就是没有遗漏的，对每一个面相都能够去视察。最极就是最深刻、最究竟、最究极，有这一些意涵呢、啊哦、反正他就是要表达同一件事情不同的面向，最深刻它也能，它需要遍满一切法，它也要是正确的，明白这个道理吗？正、最极跟周遍， 它其实是从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说明。最极它是要可能它可以表达就是最极致的、最究竟，周遍就是遍一切的法，没有遗漏的、哦、大概是这样的，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但是经论里面它有一些特殊的解说了、哦、我们这边就不谈这一些特殊的解说、哦、你导师这边引用出来，他只是要告诉我们这是视察这个道理、哦、寻思跟视察，他就是这些同义词，就是分别、巡视、观察、抉择、哦、为观的功用，这一切也通于慧、哦、慧也就是与所缘境简则为性，所缘境就是我们认识的对象、哦、对它做简则，那这个是慧的一个作用、哦、我们去了解它是什么东西，这个，所以这边总而言之，导师要这个透，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慧它不是心不动这样的一种，在初学的阶段，它不是什么都不要去想这样的概念，慧反而你要去正确的去了解它。有时候我们会跟人家说啊，你不要再想了、哦、要放下，好像这也是一种慧，对不对、哦、那这个是因为你被错误的这一种烦恼所覆盖的时候呢，你所有这一种心思都是错误的，越想会越心烦、哦、所以这时候放下是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机会重新从一个正确的方向来了解这一件事情，可以吗、哦、所以这个慧呢，不是什么都不要想、哦、什么都不要想那是修定，慧就是你要正确的了解，正确的去思考，这就是慧了、哦、那当我们能够正确的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的心就会 更也能够 去向更深一层的一种安定。什么意思呢？我们 举个譬喻哈，这个是唯识学里面的一个譬喻。我们远远看到东西在那边飘，我们内心是会产生一种恐惧、恐怖，对不对？我会觉得那是有什么东西哈，这个第四度空间的这些众生或是友情了哈，是吗？当我们远远看，好像有东西，但后来发现哦，原来是树上挂着一件衣服，哦，这个时候我们一点害怕都没有了嘛，对不对？哦，之前心是一种动荡的、担心的、恐惧的，当我们看清楚，哦，原来就是不晓得谁的衣服掉了，或是挂在树上面，啊，风一吹就在那边，哦，那样摇动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什么第四度空间的什么友情啊，哦，懂意思吗？这个譬喻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我们那一些原来误会的、看不清楚的那一些心的这一种动荡跟扰乱，当我们看清楚了，它就会安止下来、定下来，原来就是这样子。其实人生也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会愤愤不平啊，就会自己问自己说：“为什么是我啊？是吗？啊？”那你应该问说：“不是我，那要是谁？”啊，这当然不是宿命论啊，就是说这个世间都是有因有果的啦，啊。那你做的这个因当然就是果，但是要去承受啊，这还哪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哦，就是说遇到果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起一个心念，就是说哦，遇到这些境界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检责思维，这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当然就是有因有果的，懂意思吗？哦，那我们就不会产生一种抗拒或是烦恼心气愤啊，或者是恐惧啊，你就是为自己过去所种的因，哦，然后要去承受嘛，哦，那承受当下，当然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承受，呵呵，因为那个这个因做得太重，果也很重，对不对？哦，我们多少都会想要逃避的心态啊，谁不想逃避呢？最好不要发生啊，哦，那怎么办呢？这个佛教们平常多做一点好事啊，哦，做点好事有什么好处呢？重罪可以轻受啊，哦，就是说我们，或者是说他当他招感的时候，他的力度不会那么的大，懂意思吗？啊，哦，就好像哈，哦。假设我们的这种身体在走到某一个阶段，它有些机能，这是基因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过去业的问题，哦，走到某一个阶段，它某一些这种肠胃啊，或是这个脏腑的功能，它好像因为是遗传的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些毛病，对不对？哦，它有点类似一种时钟在里面，它使用的年限到，它就容易发生这些病变，哦，那当我们身体比较弱的时候，病变发生那种苦是很强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可能会要我们的命，哦，那如果当我们身体锻炼比较好一点，这些发生它只是一点不舒服感而已，明白这个道理吗？哦，以前啊，身体不好的时候，这一个稍微有点感冒啊、发烧啊，哦，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真的是一片黑暗，就是没有什么 生命的这种动力了。当我们经过，当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一种病，然后你从那个病好过来之后呢，那些小病你根本就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因为最痛苦的那一种，对你都经历过，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了。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发烧，我们还是可以上台去讲课，就只是皮肤有点灼痛，然后骨头有点酸而已，晚上睡一觉，隔天就好了，大概是这样。或是只喝点热水啊，流流汗啊，其实烧退就没事。以前会觉得很害怕，不晓会怎么样，或者觉得很难受，现在就它就是一点不舒服而已了，你不要把它想得太严重就好啊。因为发烧很容易就睡不着，睡不着你就改变一个想法，平常没有时间念佛，刚好这时候多念一点，就是说 你这个心不会烦乱的时候，你反而容易睡着。其实它就是这样子， 当你心稳定，然后它就会稍微睡着一下下。发烧是绝对睡不着的，我们很有经验，今天睡不好稍微摸一下，大概就有一点轰轰的感觉，它是有一些连带的关系了，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对于这个生命啊，身体机能生理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说一些过度的一种恐惧，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一种警讯，我们必须要去处理它了，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不是说啊没什么不要理他，不是啊，就是说你不要过度的这一种恐惧啊害怕，那你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好用这个，因为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有因的嘛，对不对？那你就把那个因做一个调整啊，这个结果就会跟着改变，这个很笃定的，你就做一个调整啊，整个现这个情况就会改变，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一个回来台湾5年6年，没有去过医院，所以我们健保卡缴费都是帮助别人，这就不用去。就是说自己有什么病痛，自己知道怎么样去调整作息啊、饮食等等之类的。那大概不舒服最辛苦就是3天，3天过就慢慢，你如果正确的处置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那种不舒服感就慢慢消退。基本上一个循环就是7天了，假设你有发烧的话，那个7天就会有一个比较一个元气会比较恢复一点，大概是这样。太有经验了，开玩笑了，不要太有经验。我们这边有护理长，他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其实感冒没有药是吗？那就是讲吃心安的嘛，就是靠自己的免疫系统才会恢复了。基本上，所以了解这个真相呢，会让我们心会更安定、更笃定，不会有这一种慌乱。这个必须要了解到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一个情况。你会生病就是太疲劳太劳累，那你要多做一点休息，就这样子。那你说一休息就马上好，没有，因为这个因是累积一段时间才，这果是累积一段时间才爆的嘛，你不可能马上就一改变就马上好，你也要这个概念，所以你必须要慢慢慢慢去等待这个它从好变成不好，它一段时间，那不好变好也要一段时间，这个就是一种你要了解它的道理，这个就是简则为性啊，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好，所以这个修习观会对于所观的境界，不仅求其明了之道，而且更要能够引发推究抉择， 引发这一些 功能，推究、抉择、选思、哦、了解律刚刚那个例子，这当然是比较深刻的啦、哦、这是 修止观时候的一个情况，但是应用在生活上其实也有类似的、哦、你了解这一件事情的因、哦、那你去了解它应该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 来改善、哦、然后 就去把那些方法把它应用上来、哦、那方法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方法可能有十种，你可能要边尝试边修正，对不对、哦、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诶，这样做好像还不够、哦、那大概就可以应用推究、抉择、选思，然后慢慢再把这一些道理呢，好，我们以为应该这样就足够，其实还不够，还要再更进一步之类的哈。那这个是一种应用到我们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些分享啦哈。智慧很重要，没有智慧，我们生活就很苦恼哈。有了智慧，我们对这个人生的道理透彻清楚，我们生活会有一分的自在、哦、不会受这个外在的这一些现象的变化啦，人事的纷扰啊、哦、所这一个障碍、哦、我们会知道说这个就是世间的真实的样貌啊、哦，那这个会发生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哦、这原因有时候我们可以想得清楚，有时候想不清楚，因为这原因可能是在过去上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跟他的缘就是不好、哦、你不管说什么好话他就是讨厌你不一定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有些人就是天生两个人遇到就是 互看不顺眼啊、你也不晓得什么原因，那个很 有些就是过去生的一个情况了哈、哦啊。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努力是可以改善关系的，比如说慈心观啊、哦、之类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方法、哦、那这些例子的一个分享重点要说明智慧很重要，你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不要陷入那一种所谓一种无名的冲动、哦、你看我不顺眼那我也要看你不顺眼、哦、我们应该说你看我不顺眼那我要看你顺眼一点、哦、就希望让你也能够改变、哦、因为彼此看顺眼这个世界会比较和乐啦、哦、生活会比较好一点，那彼此看不顺眼那很多纷扰，他不好我们也不会好，要好大家好，这是一个缘起的时间了、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停到这一章，先停到这一章。好，那希望今天我们因为有新的这一个法友来，所以我们要稍微讲一点生活，怕太艰涩、啊、会搞不清楚、啊、觉得佛法怎么那么难，佛法不难，它的道理很简单，就是难在于我们怎么样去透彻实践它。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